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3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归航的文章，一个电话挖出了我隐藏十年的怨恨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24日。这事过去近一年了，还是想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我很熟悉的一位老年同修，去年因病业无法下楼参加集体学法，我和一位同修就去这位同修家和他一起学法，发现他播放器里发正念的钟声不对，我就给他重新复制了一下，他很高兴。过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出差去了河南，刚到目的地，他就打到我的工作电话上说，某某，称呼我的名字，我的播放器卡出问题了。我说我在外地出差，他说某某指我丈夫会弄吗？我说他不会。他又说咱这儿除了你别人谁还会弄？我说我在外地，就把电话挂了。放下电话心里很不痛快，怨心出来了，怎么这么不注意别人的安全？电话里怎么什么都说？要知道我的电话是公开的工作电话呀。但想到自己是修炼人，首先应该否定邪恶利用同修的无知迫害我们，间隔我们的整体。回到家，我和丈夫说了此事，他很生气，要去找他理论。我想修炼人不可能碰到偶然的事情，这事肯定是冲着我的什么心来的，向内找也没找到，心里就是不痛快。第二天上班没什么事，就开始学法，学到最后突然明白了，这个电话是冲着我的什么心来的了。这个同修和我家住得很近，自从得法互相之间走得也很近，他对我们的情也比较重，以前他的资料都是我们给他，我的电话他也有，他就是不注意电话安全，后来我的电话换号就没再给他。有一年我的家人被迫害，他的家也被抄了，公安问他明慧周刊是谁给的，他说是我的家人给的，他没被带走，最后起诉书里起诉我的家人的唯一证人就是他。同修们知道这时候表现各不相同，有指责埋怨他的，有认为他不耻的等等。我当时好像没太动心，看到同修们的种种表现，还和同修们交流，他做出了什么事，那是他自己的修炼状态、境界、承受能力的表现，我们不能要求他怎么做，他也是被迫害的，他一时的不理智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再被邪恶钻空子，加重同修的压力，嘴上是这样说，可心里对他的怨恨不知不觉埋藏了下来，如果没有他这个证人，我家人不会被判那么重，从此也就疏远了他。想到过去的这件事，这次我不再找他的毛病了，就找找自己为什么碰到这样的事情，是我的什么心导致他打的这个电话，是否看我真心想修就点给了我怨恨心。找到这个怨恨心后，感觉浑身轻松，脑子也清亮了，感觉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很高兴。晚上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到我趴在床上哇哇往外吐脏东西，吐出的东西中有一个像蓖麻籽大小的棕色的东西，长方形， 我的同事把它敲开后发现里面没什么，就是有些酒味儿。醒来后悟到，我的执着心找对了，就是埋藏了十年的怨恨心。隐藏了这么久的这颗怨恨心，通过这种方式把它挖出来了，那种天清体透的感觉无以言表，只有对师父的无限感激。谢谢师父，谢谢师父。第二天我就去了这个老同学家取他的存储卡，原来他有两个播放器，上次给他复制的卡是新播放器上的，他说不好使的这个卡是那个旧播放器上的。拿到卡后，我想可能卡本身没什么问题，是播放器有问题。我大家一试，果然如此，他的发正念的钟声不是明慧网上录制下来的，我又给他重新复制好了。我知道这个电话就更说明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情，修炼人碰到的任何事情都有要修取的人心，修炼就是这么玄妙。我们只要把住无条件向内找这个法宝，就没有过不去的关难。明明是他不注意别人的安全，反过来还要找我们自己，只有法轮大法师父教出的弟子才能做到。22年的修炼中，师父为我倾注了多少心血，为我的执着不放焦急，迷茫痛苦时对我的慈悲点悟，危难时的化险为夷，等等等等。我现在虽然看不到，但师父时时处处的保护我都能真切地感受到。人间苍白的语言是无法表达的，唯有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才能不负师恩。谢谢师父何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彻底否定旧势力强加的迫害思维。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18日。中共对法轮功18年的残酷迫害，给大法学员造成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从而不同程度形成了迫害思维。一有点情况就先想到迫害，先想到如何如何。虽然明白师父讲的彻底否定旧势力的法理，但一遇到实际问题，迫害思维还是挥之不去。很多时候不由自主顺着他去想问题做事情，其实是没能真正做到从一丝一念彻底否定旧势力，对做好三件事造成干扰，耽误了助师正法和救人。下面我把自己在这方面的做法和想法跟同修交流。一，我的经历。2013年，我与妻子同修先后梦到大致相同的场景。我梦到的是警察突然闯到我家里来，妻子梦到的是几个警察在路上围住我。这两个梦境引起了我的怕心，是不是师父点化我有什么危险呢？心里老犯嘀咕。说来也巧，紧接着有一天早晨，我起床后清理厨房卫生，想用一根筷子把燃气灶下面的东西掏出来，感觉用力不大，结果筷子折了。我又换了一根，又折了。我当时心里出现一个念头，快折了。在黑窝里待过的同修都知道，快折了就是要被抓捕的意思。接下来的事更让人犯悬，我那条新腰带不知为什么也要断了，这一下心就提起来了，要被抓捕的想法越来越重。我与妻子商量，决定先把大法书籍和资料藏起来，以防万一。就这样精神紧张地过了一天。当天晚上我感觉自己的想法不对啊，我这不是在承认旧势力的迫害吗？我这样的怕心和做法不就是在招迫害吗？师父可没让我这样修啊。我发现在面对当前出现的情况时，我在顺着旧势力的安排走，旧势力想让我这样去思维，一有点情况就先想到迫害，先想到危险，先想到藏藏躲躲，这不符合法呀。大法弟子一正压百邪，遇到问题向内找，
我为什么要顺着旧势力强加的迫害思维定势去想呢？我完全可以这样去想，警察到家里来了，我不应该想到是来抓我，我应该想到是警察来主动听真相来了。警察在路上围住我，我更不应该想到是警察在抓我，我应该想到的是我同时在给几个警察讲真相，在救他们。筷子折了，我也不应该想是我要被抓捕，我应该想是邪恶快完了。筷子又折了一根，我更应该坚信是邪恶快完了才对啊。当这样一想，我感觉到我的正念出来了，怕心下去不少，身心直观的感受就是轻松了。我的这些认识是符合法的，是在否定旧势力，我的这些想法与旧势力一点也不沾边儿。进一步，我从内心这样想，我当前遇到的这些情况是师父的点化，点化我去怕心，去安逸心，精进实修自己，它与旧势力无关，绝对无关。我的事由我师父管，旧势力根本不配管。悟到这些，我与妻子商量，把藏起来的大法书籍请回来，一切恢复正常，向内找，修好自己。结果是什么危险也没出现，一切正常。二，同修的经历。有些同修比较看重梦境点化，甚至对这有依赖，导致依法为师打折扣。更为严重的是被旧势力利用这个人心，抓住这个漏，钻空子。他会给这样的同修演化勾你怕心的梦境假象，甚至让现实中的环境都随心而化，看哪儿都不对劲儿，好像危险会随时降临，躲避、藏书、跟同修减少来往、停止做三件事，从而耽误救人。2016年，本地一位同修被邪恶绑架，两天后正念闯出。下面是与他交流时，他向我讲述的那几天的梦境和自己的悟法。梦境一，他自己在打坐练功，忽然从窗口飘进来雪花。他醒来悟道，环境很严酷啊，冰冷的风雪都侵入到屋里来了。梦境二，梦见自己走过一个摇晃不稳的木桥，他醒来悟道，可能还会遇到什么危险，不会是又要被邪恶抓捕吧。梦境三，梦见一只黑狗朝自己汪汪叫，他醒来悟道，邪恶不想放过我，还在盯着我呢。梦境四，梦见路上遇见一堆屎，他醒来后悟道，我周围怎么这么多脏东西啊。后来经过交流，认识到不该这样去悟，这是明显的承认迫害，是在顺着迫害思维想问题，悟的不对，不在法上。我们完全可以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悟法。四个梦境依次为，梦境一，啊，多么晶莹的雪花呀，师父又在给我净化身体，清理空间呢，谢谢师父。我也不能老等着师父帮我，我要勇猛精进，修好自己，让师父少为我操劳。梦境二，今天梦见一座桥摇摇晃晃的，什么意思呢？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呢？哦，是在点化我跟同修整体配合还不够好，形成整体还不够牢固，我要放下自我，无条件配合同修，消除间隔，形成金刚不动的整体。梦境三，黑狗为啥朝我叫那么凶？是不是我有很强的争斗之心呢？师父说过争斗心跟妒忌心有关，我一定还有没察觉的妒忌心。嗯，谢谢师父点化，弟子明白了，弟子一定得去掉这些心，这条黑狗到我这儿来帮我，得感谢他。梦境四，这哪来一堆屎呢？不管哪来的，让我看见不是偶然的，我不能绕开走，不能让它脏着地熏着天，我得把它清除掉。这也是一面镜子，可能我自身还有不少脏东西，我得时时向内找，把脏东西都去干净了才行。经过以上交流，这位同修的状态好了很多，正念上来了，怕心下去了。三，一点体会。经过这么多年的磕磕绊绊、摔摔打打，大法弟子日益成熟，能否依法为师，真正认清旧势力的本质，从自己的一丝一念上根本否定它， 是一个大法弟子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之一。修炼人遇到的任何事情，其实都有一个怎么悟的问题，是顺着迫害与人心去悟，还是按照大法的正法理来正悟，向内找，修心去智，这真是个很大很关键的问题。深挖自身存在的迫害思维，其实都是人心惹的祸，主要是怕心，怕被邪恶抓捕迫害，安逸心，怕失去自由安定的生活，争斗心，把警察看成对立面，亲情，怕自己被迫害牵连家人等等，而维护自我的私心是其总根源。师父在法中讲过注意安全，但绝对不是要加重弟子们承认迫害的念头，恰恰相反，注意安全也是彻底否定迫害的一个方面，是身处邪恶环境中修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必须面对和要做好的。这体现着对自己负责，对整体和对大法的负责。退一步讲，即使那些情节部分或全部来自于邪恶的干扰演化，甚至真有危险袭来，师父允许其发生，也是反过来正用它，考验提高弟子的悟性，是师父让弟子从中悟道修心的。修炼中的人肯定有漏，旧势力也一定会抓住漏干扰，当大法弟子向内找，在法上纯正的来证悟，按正法理升华，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轻而易举，就在一念之间，这是一种境界的超越，他够不着你了。如果连这样纯正同化真善忍的生命都敢迫害，全宇宙的神都不会饶他，正念正行，邪恶自灭。脑子里装着旧势力，旧势力就在你身边，想旧势力就是在招旧势力，用迫害思维想问题就是在承认迫害，可能会招迫害。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迫害思维，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的一切，包括其花样百出的各种干扰和表演。大法修炼直指人心，不是在迫害中修炼，是在否定迫害中修炼和做好。以前我看明慧网登出的同修从黑窝正念走出的文章，感到他们能从黑窝里走出太了不起，潜意识中有一种把他们看成英雄的心理。后来我认识到，这种心理有承认在迫害中修得高的一面，也就是有承认旧势力的一面。现在我在看这类文章时，还一样会认为同修的信师信法正念正行真了不起，但已没有把其看成英雄的心理了。这个微妙的变化的成因，就是从一思一念上对旧势力彻底否定后出现的结果。有一次跟同修见面，某同修问刚从黑窝走出的同修，这次从黑窝走出来最深的一点体会是什么？同修回答，在法上的一思一念都很重要。同修的回答很有道理，但站在彻底否定旧势力，从一思一念上去掉迫害思维的角度来讲，同修是否可以这样回答？大法弟子根本就不该被抓捕，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写真相劝善信中修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23日。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同修都采用各种方式讲真相。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开始了写真相劝善信，曾给监狱长、狱警、法官、检察官、派出所警察、单位书记、校长、基层领导、教师、社区等写过不同形式的真相信劝善。虽然起的作用大小不同，我都把它视为我修炼中的一部分。2005年，曾和我一个学法小组的一名女大学生在家乡被警察绑架，得知她被一个女警察残酷迫害，除了每天坚持发正念之外，我还能做点什么呢？就想到了给警察写劝善信。于是我拿起笔来，针对同修被迫害的情况， 给这名参与迫害的女警讲了法轮功真相及善恶有报的天理，也从人性本质的角度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善，曝光了她对同修的凶狠残暴。信中有一段这样写道：我们都是女性，不知你的年龄有多大，女性都具有母爱之心，假如你与这位法轮功学员年龄相仿，应当也如姐妹一般。假如你是一位母亲，这位法轮功学员可能如你的女儿大小，你怎么忍心对他那么凶狠？你的仇恨来自哪里？为了金钱还是为了得到权力？在写信的过程中，我就在一点点地修自己。我告诉自己，不能对警察有怨有恨，他不明真相被邪恶利用参与迫害，是最可怜的生命，我要用慈悲和善念呼唤他的本性良知，同时对同修还要跳出情。在写的过程中，就感觉这个警察背后的邪恶因素在解体，我想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吧，因为我还看不到另外空间的情况。后来根据同修家人的反馈说，这个警察以后没有再对这位同修施暴。家属还说，你们要给警察邮劝善信，别用打印的，最好用手写。我告诉同修的母亲，阿姨，我已经给那个参与迫害的警察邮了一封劝善信，没用打印的，是我亲笔写的。同修的家人听了也很受感动。还有一位同修被非法劳教回家后，警察不断上门骚扰，企图把同修送洗脑班继续迫害，因此这位同修流离失所来到我地，在我们学法小组的时候哭诉他目前的状况及艰难处境，小组的同修都耐心地和他在法理上交流，希望他能在法上提高，尽快走出困境。我对同修说，你现在无法面对单位和警察，那就先给他们写劝善信吧。同修说自己写不好。我说，你把被迫害的经历整理出来，劝善的内容我来补充。为了救度同修家乡的众生，我详细了解同修几年来被迫害的情况。同修告诉我，当地610主管就是他的中学同学，在一次公安局抓捕他后，把他绑在老虎凳上三天三夜。这个在610任职的同学还来到他跟前，给他拿来了一个坐垫，缓解一下。我就根据同修描述的这一细节展开劝善，和这个610主管拉近距离，并没有因为他在610这个位置上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而对他指责。在写信的过程中，我把邪恶对同修的迫害就视为对自己的迫害，把这个610主管视为自己的同学，深入浅出的娓娓道来，告诉他参与迫害法轮功的违法以及自己应该如何解脱出来，让他感受到我们是真心的为他着想，并没有想求得他对我们的同情和恩惠。信中列举了一些从古到今参与迫害修行人的行恶人最终可悲的下场，让他自己选择如何做，自己去摆放位置，同时也给这位同修单位的领导和相关科室的人员写了真相信，揭穿中共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种种犯罪行为以及对法轮功的妖魔化宣传，导致广大民众深受毒害，向单位的领导和同事揭露同修因为坚持做好人，不放弃信仰所遭受的种种酷刑和精神迫害。周围同修看了我写的劝善信，都说我写得好，夸奖我有才能。我听了之后心里美滋滋的，不免一阵高兴，但我马上意识到，这不是欢喜心吗？赶快归正自己。我深知我们所有的能力都来源于大法，因为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还用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一段法告诫自己。师父说，有的学员想让我看他的本事，其实我想这都是我给的，不用看了。在写真相信的过程中，我还发现了自己的妒忌心。我的性格比较温和，很少与人发生冲突，总是能看到别人的长处，找自己的差距，没觉得自己妒忌别人。一次在学法小组，同修说他弟弟的朋友在省纪委工作，要来本市考察，弟弟要宴请这位朋友，同修想借机去讲真相，又担心 在那种场面要讲清楚真相也很难。就想写封真相信，我听后心里想，大家都知道我常写真相信，一会儿一定有同修让我来承担写信吧，还提议从哪个角度来写。这时一位同修说，为什么老是这一套路啊，就不能换个思路？同修说话时在我听来有一种挑衅的口吻，当时我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因为自尊心受到了冲击，感觉很没面子，表面就没再说什么。另一位同修紧接着指着那位刚发言的同修说，那你来写吧，我给你加正念。我心想，这下有人承担了，我还轻松了呢。随后我也很勉强地说一句，你写吧，我也给你加正念。但心里却想，他平时什么也不写，这么关键的时候还抱着自我不放，竟然还有同修顺水推舟，不是胡搅吗？到底都是啥心呢？对推荐的这位同修也有点怨，回家之后心里一直愤愤不平，一想到那一幕心里就难受。我静下心来向内找，我知道不平的心就是一种妒忌心，我在妒忌同修什么呢？我找到了，啊，原来我的不平是因为我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背后就是证实自我的显示心，没让我写这封信，失去了一次证实自己、显示自己的机会，还有点瞧不起别人的心，也没有做到真。嘴上说，你写吧，我也给你加正念，实质心里别扭着，那种心态能发出正念来吗？不是欺骗吗？当我找到这些心后，一层法理豁然展现在我的面前。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说，我不重形式，我会利用各种形式暴露你们眼底很深的心，去掉它。通过这一形式暴露了我存在的诸多人心，这种顽固的维护自我，不正是旧宇宙生命类似的表现吗？按理说这是难得的机会，一定选择最好的方式去救人。师父的法身为什么没这样安排呢？因为这是修炼，不是做事，就是通过这种形式让我们发现各自的执着心，让我们修炼提高上来，才是师父要的。虽然事情过去几年了，每每想到这些都觉得很惭愧，师父为弟子修炼提高费尽了心，不能更好的救人，都是因为人心的阻挡。最后直到那位纪委的人来到本地，同修也没有写出真相信。通过这件事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妒忌心竟然是那么的强烈，因为在一段时间内一看到这位同修心里就不舒服，但我认清了他，敢于正视他，排斥他，并针对此心发正念。过了几个月的时间才修过去，再看到这位同修就很平静了。在写真相信的过程中也涉及到整体配合的问题，在此我深有体会。在营救一位同修时，我给主管同修一案的检察官写劝善信，完稿之后我让另一位同修帮助修改。我看到修改后的这封信被加上了一个大标题，觉得非常好。后来我又在标题的文字上进行推敲，把同修家的标题修炼无罪停止迫害改为守住良知，希望的路在脚下，我觉得这样更突出了劝善的主题。后来又给这位检察官写了三封信，都经过同修修改之后送达。同修改过的劝善信给我的感觉是条理清晰，文字简练，添加和删减都非常适度，让我深切体悟到了整体配合的力量。小组同修都对劝善信的作用充满信心，想在当地广泛散发这封给检察官的信。我在小组提议，感觉这样做不太合适，因为没听说过他参与迫害其他同修，万一激起负面因素，我们所做的一切就前功尽弃了。后来根据大家想要救人的愿望，我主动把这封信改成能适合普遍散发的内容，对本市公检法广泛邮寄。因为检察院法院的人不太容易面对面讲真相，一是工作场合他们不敢听，二是多数回避家属来见，所以真相信的作用非常好。后来同修被非法开庭的庭审中，这位检察官一句话没说，找了一个代理检察官应付场面， 说明他看完真相信后明白了许多真相。配合营救同修中，在人手紧缺时，我也整理一部分明慧报道，同修给我指出我在写文章中有不纯净的地方，有党文化的因素，我都能坦然面对，虚心接受，把它作为我应该提高做好的一个新台阶。我深知自己的语文学得不好，更不懂专业写作知识，但我有机会走上利用文字证实大法的修炼道路，并发挥了超出我想象的效果，是师父的慈悲，法的伟大，同修的无私配合。我偶尔看看自己写过的文章，都觉得很惊奇，是怎么写出来的？如果我不是大法弟子，我真的做不出来啊。有时我要整理一部分材料，还没有具体思路，当我一提起笔，思路便源源而来。我深知这是师父在给我智慧，当我完成稿件时，心里都非常激动，默默地向师父核实。这个过程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以上是自己修炼中的点滴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破除病业观念。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20号。我是一个修炼了20年的大法弟子，得法的时候18岁。修炼路上，我觉得过的第一关就是病业关。那时候的思想单纯干净，学法入心。特别是在美国讲法中，师父对病业方面的法理讲得十分清晰，所以在这方面我从未拖泥带水。在开始修炼的2-3年中，师父几次给我宵夜，大概是在2000年后，几乎再没过过病业关。同时我坚信师父讲的没有业就没有病，在2008年怀孕的时候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怀孕反应在我这儿几乎是零。但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了宫内畸胎瘤、糖三高风险和贫血。其中最让我纠结的是这个糖三高风险，这关系到小孩的智力。那个时候对旧视力的干扰认识的还不是那么太清楚，一直到临生孩子之前心里才彻底稳定下来。作为修炼人，肯定不能杀生，不管结果怎样，不管孩子咋样，师父给什么就要什么样。结果小孩生下来又聪明又健康，两个畸胎瘤也在生小孩的同时摘掉了，但这个贫血却一直到最后也没破除。生完孩子这么多年了，作为修炼人也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从未将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这次怀孕。这次怀孕一开始就有这个问题，贫血。我知道这肯定和自己的修炼有关系，是要解决上次没解决的问题。还是按照惯例，医生说要开一些补铁的营养品，我也开了也领了，但没吃。一连两次都是这样，第三次的时候碰到一个大夫，说是要我去更大的医院查一查是否地中海贫血，这次对我有点震动。我在网上看了一些资料，我觉得没必要查，而且孕检也一连3个月没去，直到2017年9月份。9月份的时候我再次去医院孕检，这个医生还是坚持给我开了些补铁的营养品，同时还说了一些坚持去大医院检查之类的话。中午的时候我和一个同修吃饭，把我的情况和他交流了一下。修炼之初，我觉得今生不去医院，这是多么大的福气啊。自我感觉病业关一直过得利索，自认为这方面的修炼已经很扎实了，不会再有这方面的考验了。但就去不去孕检方面感觉很为难，一方面觉得作为修炼人不应该去医院参加孕检，另一方面觉得不去别人不理解。现在生孩子都是去医院，而且这就是一个流程了，每次都硬着头皮，同时带着强烈的怕心。现在明白了，那还是下意识中怕检查出来病的心，犯怵的心，怕麻烦的心，怕和医生打交道，甚至和医生交流说话也语无伦次的。每次去医院都心慌慌的，紧张的丢三落四， 现在这一切都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回家的路上，我静下心来向内找，为什么把去医院看成是如临大敌呢？应该和去别的地方没有什么两样才对呀。和别人交往的时候，这种慌张和不理性大多也是怕心的缘故，尤其去什么政府部门办事的时候，表现得特别明显和强烈。人家只要态度不太恶劣，我就感恩戴德的非常感谢。其实他只是做了分内的事。如果是别人欺负了自己，不敢反抗，甚至连不满的态度也不敢表示一下，甚至完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表现，并不是因为自己修到了符合法的境界，而是不敢，莫名其妙总是把自己放在低人一等的位置上，放在被迫害的位置上。这除了从小到大形成的自卑心理外，更多的是这场迫害给我造成的害怕心理阴影在作祟，根本就想不起来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根本就想不起堂堂正正。回到家又犯难了，我觉得对于贫血本身自己根本就没有看重，在这方面总感觉自己的心性是到位了，怎么还这么没完没了的干扰呢？吃这个吧，不符合法的要求，不吃吧，这一项指标一直低，医生说三道四的，但我还是觉得吃了不符合法，对自己的修炼来说是个污点，不能因为要在医院交那个差就给自己的修炼留下污点。想到此，我就把那几盒营养品放在床底下了。我认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同时发正念清理贫血对我的干扰。又到了孕检的日子，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了，这个贫血该解决了。可是结果出来后，这项指标却比以前更低了。我回家后不平静了，心里一直翻腾着，大脑也发热了，说话办事也不冷静了。这时候看到了同修关于如何破除病业关的修炼体会，我觉得人家的体会好像就针对我一样，同时我也觉得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下午我给一位学医的同修交流了一下我的问题，他说贫血，浑身没劲儿，还容易呕吐。我忽然间明白了，我任何不适的症状都没有，浑身有劲儿，一直坚持工作到现在，我根本就没有贫血呀，这根本不存在呀。至于检查的结果，为什么就非得符合现代医学的标准呢？当我悟到这个理后，我觉得肚子里的宝宝一下子由狂躁的跳动变得安静而平和了。在第二天的学法中，师父又解开了我在这方面的疑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最低层次上修炼的时候，有一个过程，就是把你的身体完完全全净化下来，所有思想中存在的不好的东西，身体周围存在的业力场和造成身体不健康的因素，全部都清理出去。因为这一次我一直想自己顺产生孩子，但是在上一次是剖宫产，所以心里还是时常有些顾虑。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做这件事情也不允许走偏的，真正往正道上修炼，谁也不敢来轻易动你的，而且你有我的法身保护，不会出现任何危险。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遇到也好，不遇到也好，保证你不会出现任何危险，这一点我可以保证得了。师父把天机都告诉给我们了，就看我们信师信法的那颗心了，归根到底还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呀。当我悟到此理，第二天骑车上班的时候，我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师父就在身边，心里是那么的踏实。到了单位，中午吃完饭，我的一位同事提到我另一个刚刚生孩子的同事到孕后期也是贫血的。紧接着另一位同事问我现在怎么上班，我说还是骑自行车，骑车比步行还是快点。他紧接着劝我说一番不能骑自行车了，如何如何危险，还举了几个例子，一连用了好几个危险。当时我也没太在意，没多想，但回家后觉得这两件事还是有些蹊跷，这不就是旧势力借用常人的嘴把大法弟子往下拽吗？这不就是往我脑子里打邪念，动摇我对大法的正信吗？晚上学法的时候，正好是转法轮第六讲自心生魔这一节， 师父说，还有一些人自己意识上老受外来信息干扰，外来信息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也会出现这个问题。我想这不是师父点我的吗？长久以来我不就是这样吗？不好的念头出现的时候，不知道分辨，不用法去衡量，甚至还顺着它想下去，或者过一段时间才能反应过来，再发正念清理它们，根本做不到及时分清清理。在修炼中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了呀，这可不是小事啊。同时我更加明白了，修炼上的路真是师父牵着手才能走到今天的。又到了孕检的日子，我还加上了感冒状态，嗓子疼，鼻子不透气，不是很严重，但我脑子里老有邪念干扰，感冒状态可能会影响血液检查的结果，可能还是个好事呢，推迟你的血液检查。但转念又一想，是这样吗？不管怎样，我还是先发正念清理，感冒就是不正确状态。正念一放松，就觉得感冒状态加重了，紧接着又有念头一闪，说不定这是师父演化的假象呢，为了推迟血液检查。这次旧势力更坏了，让我自己猜测师父的用意。我反问他，你怎么知道师父要这么来度我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我修炼这么多年，别人想知道我的思想根本不可能，别人的功根本就打不进来。昨天晚上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念头在我心里翻腾着，好像又陷入了迷乱的境地。这时我又忽然想到，有一段时间了，早晨六点的正念刚好错过，醒来一般就是六点十分了。我想又是什么力量阻碍我发正念呢？哪里出了问题呢？我于是对先生说，帮忙把我的被子抱出来吧，和你在一起老是睡不着。他照办了。我在心里使劲大喊，师父啊，帮帮我吧，我的修炼路到底在哪里呢？我该如何去走呢？刚刚喊完，师父就把正念打到我的脑子里，现在根本就没有病业关。没有病业关，那为什么会出现各种病业的状态呢？那只不过师父利用他的形式去我们的人心而已。也就是说，修炼人根本就没必要担心自己有病，只不过要借这个形式为契机，让我们向内找，找出修炼的不足。我又想到我最近看到明慧网的几篇关于病业方面的交流文章，大多都是观念的转变，或者是信师信法方面的心性问题。我心里一亮，就感觉师父离我是那么的近，那么的近。我修炼20年来，似乎从来没有这么贴近过。后来我又学习了师父在《经济要旨》病业中关于病业的一段讲法。初世减法修炼就是最纯净的罗汉体修炼了，就没有病业了。但世减法以外修炼没有圆满，还在往高层次修的，那么它还会有苦有难，为提高层次而过关的事，但都是人与人、人与事心性上的矛盾和执着心的再去，没有身体的病业了。写这篇交流文章的时候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清理一下自己的思路，能够找到自己的执着心，找到自己处于干扰迷乱的根源。因为在那时我一直处于喝营养品还是不喝的矛盾中，一直在这两者之间打转。师父在经文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中说，在任何干扰下都不钻到具体事件中搅乱自己，才能走出来，而且威德更大。写完以后，所有的问题都明朗了，还找到了隐藏很深的各种执着心和修炼上的大漏洞，更感恩师尊度我们的不易和师尊那宏大的慈悲，跪拜师尊。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转变消极心态，坏事变好事。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18日。一年来我真可谓磨难重重，新年前腊月25两位同修被绑架，
正月25，父亲被出租车撞成脑出血，送进 ICU 重症监护室抢救12天。那边岳父整天睡不着觉，心跳得承受不了。而正月23，老板到外地经营，厂子除了生产我都得管。妻子和我妈时不时搞得不愉快，五岁的儿子有时还发烧，两位协调同修相继被以病业形式迫害离世，胆机出问题，资料点的运转，新唐人接收器没信号，真相手机卡没有了，为被迫害同修请律师等等，想这些事都感到脑袋大。有时被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在师父用无法想象的巨大付出换来的救人时间，我却不能拿出更大的精力配合救度众生，我在修炼上一定是存在大问题，怎么办？师父在各地讲法9 ,2009 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在修炼中没有麻烦是不可能，关键是能不能在麻烦中找到自己的执着。师父在《精进要旨3》芝加哥法会中说，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修炼者不能带着人心，带着业债，带着执着圆满。一，父亲住院促我室外练功。父亲住 ICU 需家人24小时留守，随时听唤，我是儿子责无旁贷，晚7点到早7点由我值班，早8点送孩子上学，白天正常上班，这样对体力构成严肃的考验。师父在北美首届法会讲法中说，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一天工作下来好像没有事儿一样，是不是这样？我知道要想很好的走过这一难，也只有练功才能解决。在不修炼的人面前练功，从99年720后只在看守所里练过，那也是逼到那个份儿上，被迫害到了，不练不行啊。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这就表现出来有些地区啊感觉着比较宽松，甚至有的人有的地区已经在公园里练功，音乐都听得见了，放着音乐。那时我知道师父已经安排好了可以出去练功了，可是由于安逸心迟迟没有迈出那一步来，现在在医院护理没有退路了，这是师父在往前推我，让我到户外练功啊。在父亲住院的那天，我又在户外练功了，在医院的走廊里，在病房里，在公园里听着音乐，感受晨练的美妙。从99年720后，我的练功就达不到标准，五套功法基本上没有练全的，进功别说入境，盘腿10分20分就掉下来，动功第一套功法不愿练，头顶抱轮基本站不住，每天也就是第3、4套功法在坚持着。去年2月23日，也就是父亲住院的第二天，在户外练功的第一天，我又可以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了。练静功又可以体会到坐在鸡蛋壳里的美妙，头顶抱轮更是纹丝不动，我想因是去掉安逸心的结果。我现在每天坚持到公园练功，从家到公园步行有10分钟的路程，这段时间有一个最大的作用，刚起来不管怎么困，只要走出家门到练功场就可以非常清醒。父亲现在别人扶着已经可以走路了，父亲以前虽然没有正式走入修炼，但他看过书，花着真相币送过资料，在我的速将状上签上了名字。我知道师父在看护着所有得法的人，父亲工作时当过共产协党的支部书记，受党文化毒害严重，酒瘾很大。父亲出事那天是被汽车撞在头上，挡风玻璃都被撞碎了，医生诊断为脑干出血，按交警的说法 这种情况十个里有九个半都交代了。当时医生也提醒要考虑后事，我没有第二个想法，只要信师信法一定没问题。父亲在 ICU 里每天下午3:30外人可以轮换看一眼，我就每天拿两个 MP3 给他放师父的讲法录音。 ICU 的医生护士也帮忙， MP3 没电了就告诉，就这样听着学着。现在父亲每天和妈妈练功，虽然动作不标准，但他愿意练，酒不能喝了，自己表示也不想喝了。父亲这也是坏事变好事，消了个大业，现在正在走入修炼。二，岳父过病也关，让我体会尽心尽力。我岳父99年720前就修炼大法，迫害后跟不上了，但真善人的种子已经种在了心底。由于不能坚持学法，去年底他总是迷糊，岳母就劝他学法练功。岳母原来身体很不好，有各种病，修炼大法后身体变得非常好，农村家庭家里家外的都是把好手。岳父也深信练功对身体非常好，去年底农闲，岳父就开始每天学法练功，转法轮学了能有5-6遍，自己也感觉身体好多了。可过完年开始睡不着觉，去年3月初心简直就要跳出来，整天整夜睡不着觉，当地的同修也帮着发正念，可不见好转。岳母给我打电话问怎么办，话语中流露出上医院的意思。当时岳父已经看了10遍转法轮，每天都能练2遍的功，自己表示也想修，就是太难受，怎么办？我想人来在世上就是为了得大法修炼，他的状态明显是过关，由于有过一段时间的不修炼，旧势力在加大难，不让他回到修炼中来，真的上医院了，病也关就没过好，有可能放弃修炼，那就太可惜了。有的同修担心岳父承受不住，给法造成损失，被人说有病了不让上医院。我想只要正念足，信师信法，只要用心尽心尽力，不管同修表现出什么状态来，哪怕表现出死过去都念不动，就一定会闯过难关。父亲下病房后，我每天早上6点有护工来接替，8:30上班，我就抓紧时间在6:30赶到岳父家，发1小时的正念，然后就交流，看看他每天的思想反应，鼓励他一定要坚持学法，引导他用法来指导自己修炼。就这样，他一点点地转变了观念，不把自己身体的难受认为是病了，而是业力，认为自身的病业状态是怕心所致，难受大了，拖的时间长了怕死。通过学法明白，其实难受痛不会死人，而是他的精神导致他死亡，见转法轮。逐渐的，老人知道排斥自己思想上有病的思想观念，别的同修也来帮忙。十几天后，岳父已经能抵住疼痛，我不用天天去了，可以1周去一次，又去了2周，我觉得我明白了尽心尽力的一些含义与表现。岳父晚上能睡着觉了，一晃半年过去了，现在岳父每天至少看一讲转法轮，然后看各地讲法，至少练1-2遍功。从岳父的身上让我想到那些被以病业形式拖走人身的同修，是自己没把别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在同修遭受迫害的时候没有做到尽心尽力，对不起同修，对不起师父。三，家庭矛盾让我认清妒忌心。由于父亲住院，牵扯的人事比较多，需要面对的事也比较多，时间比较紧，体力上比较累，身体累，心也容易烦，每个人对事情的处理想法又不同，处理不好就容易造成矛盾。我妻子和我妈时不时就搞得不愉快，虽然没争吵，但心里憋着个劲儿。婆媳问题为什么一直是很棘手很难解决的问题呢？通过这段时间对这对婆媳的观察，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坚持自己，都认为自己对，不能理解别人，最直接的表现为妒忌心， 对别人的看不上。这时我觉得作为儿子、丈夫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其实那时我也有严重的看不上人的妒忌心表现，觉得妻子做饭不用心，不知道学法，我妈心眼小，就知道指责，你们互相看不上，都是妒忌心，觉得他们怎么就不知道修自己呢？怎么就不能看自己呢？心里感到很累，眼里看到的都是他们的不足。他们这种矛盾老出现，时间长了，磨得自己觉得不对劲儿，就想是不是自己也有问题呢？一下想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和时间的对话中的一段法，他们怎么样能把看到的对方如何如何，反过来看自己就好了。原来我那也是妒忌心，当看到别人有不足，不能没有情绪地告诉对方，不能看到别人长处，那本身也是妒忌心的体现，看不上人的表现。当我认清妒忌心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妻子真的不容易，每天上班工作，买菜做饭，还得有荤有素，还得照看孩子，还得洗衣服，每天上班已经很累，回到家里还得面对一个不能自理的老公公，母亲守不住心性指责的埋怨的环境。母亲也是不容易，虽然快80岁了，但非常刚强，从不求人。父亲快140斤的身体，每天不知搬来拽去多少次。当去掉妒忌心后，慈悲心自然而生，真的有体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讲的，那是一种宏大的宽容，对生命慈悲，对一切都能够善意理解的状态，用人的话说，都能够理解别人。当我找到了执着心，家庭矛盾就很容易解决了。至于儿子的发烧，真是惭愧，孩子现在5岁，除了刚出生时打过一针外，没有用过任何药物。我和他妈都修炼，他也是为得法来的孩子，发烧时多是我和他妈学法跟不上时。四，转变消极心态。这段时间事情确实很多，一听到不好的事头就胀，现在静心查找，多是容量达到一定程度，嫌麻烦，想图清静。回想这段过程， ICU 的医生护士们因接触父亲，问 MP3 放的是什么，而听到天安门自焚真相，从而看穿中共的谎言，认清中共的邪恶，从而三退。想想父亲在一个病房一住就是2个多月，其他病人不断换，做了三退转走的那些人，想想每天给工厂买菜，接触的那些买菜的人，不但做了三退，还不断预定1元的真相币，一个月就5-6千的那些人，虽然过程艰难，麻烦不断，可结果还是不错的。我们是大法的弟子，就应学会担当承受，不能怕麻烦。现在接触你的人都是要听真相的人，我们在世上不就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吗？我要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对待每一件事情。现在思想中再有消极思想的反应，我就提醒自己，那是好事。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所以你遇到什么矛盾，我说就是要使你本身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转化成德。当然事情多，也有旧势力干扰迫害的成分在里边，而且很大。回想20多年的修炼，脱胎换骨，从人到神，有喜悦，有失落，现在留下的更多是遗憾，没修出那么大的威德，丧失了那么多应该得救的生命，对不起众生，更对不起师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彻底否定旧势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19日。前几天参加了一个法会，法会上同修也切磋了如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走好师父安排的路。虽然明慧周刊也有类似的切磋文章， 但是对好多老年同修来说还是难了一些。救度众生中，每一关每一难都被旧势力虎视眈眈地盯着，无孔不入，稍有一点不符合法的地方，旧势力就插手，所以做起来难了一些。大多都是人的观念太多，法也没少学，但是法理不太清，即使法理清，由于人的观念太多，造成和法脱节。法是法，人是人，一有事儿，思维就跑到人那儿去了。也知道否定旧势力，但是意志不坚，过关时稍长一点，心里就不稳，怕自己修得不好，怕师父不管，怕这怕那，使过关延长，造成损失。没有理解师父说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的法理。就这个问题，我想和同修们切磋一下，我修炼的过程中是怎么做的，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希望同修们慈悲指出，有可取的地方，可以让有此类问题的同修借鉴一下，尽快提高上来。下面是我修炼过程的一部分。我是一名东北老年大法弟子，97年喜得大法，20年来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很平稳地走到了今天。在修炼的路上，也没有遇到过大关大难的，但是我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只要真正相信师父，把你的一切都交给师父，交给大法，然后实实在在地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师父会给你最好的，一切都会在其中。我想就是这么简单。在否定旧势力方面，师父要求怎么做就怎么做。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在修炼中碰到磨难，要修自己，要看自己啊，这不是承认了旧势力安排的磨难，在他们安排的磨难中如何做好，不是这样。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悟道，在我这儿不应该有旧势力，也没有他安排的什么这个关那个难的，脑子里干脆就别装他，也别围着他说事儿，就听师父的，遇到的好事坏事都是好事，你只管提高心性，就像从来没有听过有旧势力一样，根本没有存在过旧势力，省得费脑筋。师父在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中讲过，大道至简至易，修炼嘛，就会有关有难有考验，因为需要去人心，去执着才能升华，怎么可能一帆风顺呢？有一次我执着常人电视的节目，内容是解决家庭中婚姻出现的矛盾，为当事人出谋划策。有一期节目是男方有了外遇，女方不愿离婚，忍了多年，生活得很辛苦，请调解人帮忙，主持人很武断地让女方离婚，而且把对方的那一方用犀利的语言敲醒，反正男人的心已不在这里，留着他也没有用，何苦为难自己呢？主持人就想开导想不开的那一方，在他主持的节目中几乎风格都一样，对事儿说得干脆利落，我很赞成。后来才知道其实是顺着我的执着心在说，因为我在这方面修得有漏，原因是我女儿因为丈夫有了外遇而离了婚，触及了我对女儿的情，认为主持人骂得对，越听越爱听，每天到点就听，形成了很大的执着，被常人的情带动得不像个修炼人。师父看我不悟，就用孩子们的嘴点化我，说你修大法的人还听这个，我不悟，明知不对还继续听。没几天我的耳朵就突然肿了起来，肿得很厉害，半个脸都肿了，而且还化了脓，听不见声音，学法也费劲。这时我才醒悟，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打到我脑子里，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本来就难，还人为的增加着难，怎么过呢？你可能因此就要遇到难麻烦。我后悔莫及，这不是在情的带动下无端的增加了磨难吗？我向内找，找到了争斗心、妒忌心、对女儿的情，因为女儿的前夫和她的外遇现在过得表面上还比较好，我对她有怨恨心，所以才觉得主持人说的对，骂的也对，就应该离婚。在这些心的驱使下，我完全忘了法，忘了师父的教导， 在这一方面我成了常人，我要提高上来，抓紧时间学法，向师父忏悔，我错了，我对不起师父，对不起法，我向师父保证，我一定要把这些心，这些执着修下去，不修掉绝不罢休。因为我有漏被这些心带动了，求师父给我归正，不许就是理干预。我动了真念，瞬间就觉得一股强烈的凉风透彻而底，立刻好了。因为师父在《红缨二别哀》中讲过，了却人心恶自败。前段时间我满口牙齿都松动了，好像一碰就会掉，吃东西都困难。我转念一想，常人年龄大了才会掉牙齿，我不是常人，我是大法弟子，我修的是性命双修的功法，应该向年轻方向转化才对。我不承认给我做这个安排的旧势力的存在，瞬间牙齿都稳固了，就像变戏法一样。我没围着旧势力转，脑子里也没有旧势力的存在，我只有师父和法，其他我什么都不要，就信师信法，就走师父安排的路。有师父管我，我的事不许任何其他生命插手，即使我做得不好，师父会点悟，会给机会修好的。难再大也不怕。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了，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我们修炼来修炼去的，把什么执着都放下了，那不连生死都放下了吗？说人一下就能放下生死，那什么执着还能执着呢？已经得法了，我连生死都不怕，命都可以不要了，那么什么事情还能执着呢？师父在《精进要旨·荣于法》中说，朝闻道夕可死。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你想啊，有这么了不起的师父为我们做主，还怕谁呢？谁还敢动你呢？除非你不相信。师父给弟子的都是最好的，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大法既修性又修命，我们怎么会有病呢？720以前，师父已经把这之前得法的大法弟子给推到位了。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过，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切生命善解。师父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说，可是旧势力他把这一切都改变了，制造出这么一场磨难来，而且是史无前例的邪恶。旧势力不干，硬是强加进来考验大法弟子，所以师父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连旧势力本身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还承认什么呢？我们不但没病，还得知道自己是干啥的，摆正与人的关系，得相信自己，相信师父，相信法，哪怕生死大关都不能动摇。我曾三次被绑架到劳教所，心里发出一念，我不应该在这里，如果这里有我要救的人我就救，救完我就走，凭着对师父的正信，那样的关难很快就过去了，堂堂正正地走出劳教所，师父都给化解了。我的一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还担任着传送资料，包括明慧周刊等，风雨不误。师父慈悲，打开了我对电脑和打印机的智慧，在我家建立了一个小资料点。真正信师信法，师父真的会给弟子最好的。我真的很幸运，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我也有太多的地方修得不好，但我会坚定到底，我一定精进再精进，圆满随师回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向资料点同修进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月20日。资料点遍地开花是师父要求的，大法弟子住持正法走正路，做到了资料点遍地开花，这是整体提高的表现。同时同修个人修炼的境界也在提高，这么多年的修炼中，特别是在资料点的运作方面， 个人有一些粗浅的认识，相与同修交流，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共同办好资料点，多救度众生。一、把好关，把好资料来源关。资料点的建立不是自己想当然的事，而是要站在法的基点上考虑。从下载到打印，我们都要全方位、多方面的权衡，要能够起到让人明白真相、得救度的作用。最好是明慧网上提供的单章或真相期刊。把好资料搭配关，我觉得这一关也很重要。如果是我们不用心，造成资料内容重复、图片重叠等现象，那就太不应该了。不但救人效果不好，还会造成大法资源的浪费。内容选择好后，还要把好打印质量关，在打印的时候出现脏页或颜色不正等现象要及时更换，不能把不合格的次品发到众生手里。我们在做资料的同时，也要把我们要把资料做得最好才能救度更多的众生这一念打进去，那样才能起到更好的救人效果。例如做的大册子皮时，我们要用无边距打印时，打出来的皮面就色泽鲜艳，整体结果大气，视觉效果就好，让人看了赏心悦目，使众生看后从心里佩服大法弟子了不起，对大法产生正念。反之，是因为我们没做好，使众生对大法没有好印象，那不是把众生往外推了一把吗？根本没能起到救度的作用。把好资金关，资料点运作起来了，有的同修是自己供自己，有的是同修拿钱给资料点使用，这样就要求我们资料点同修要合理利用好大法资源，不能铺张浪费。不要以为不是自己的钱就可以大手大脚的花，谁的钱只要是同修的，那就是大法资源，就不能浪费。同修信任我们，我们就应该让这些资金最大限度地发挥救人的作用。二、修好心，修去着急的心。刚开始建资料点时，由于好奇心，还有刚会做资料的那种兴奋，就容易出现着急的心，想马上做出来。修去做事心，为了赶做资料，有时就连发正念的时间都赶工，以为这样是精进，其实是做事心起来了，把全球发正念时间都错过了，那不是得不偿失吗？有同修给我指出来，说我有干事心，当时还弄不明白什么是干事心，后来才意识到这就是干事心，追求数量、赶时间等做法是不可取的。修出善心，因为有以上着急心和做事心的驱使，就不管不顾了，一味的做做做，这样就使得打印机超负荷的运行，频繁的出现故障，根本体现不出对打印机发出的善心。有同修曾提醒我说，干一会儿就让打印机休息一会儿，从中可见同修的善心。每出现故障时，不要一味的从技术上找打印机的毛病，同时也要静下心来找找是不是自己在修心上出现了问题。当真正能在纯净心态下找自己的时候，往往故障会迎刃而解，那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修出为他的心，当机器出现故障，我们不能及时找到自己的问题时，那就得麻烦技术同修来修理打印机了，同时也耽误了同修的学法救度众生的宝贵时间。当然不是说不应该找技术同修，是说要尽量做到为他人着想。总之，我们选择了这一项目救人，那就用心把它做好，按照大法的要求，尽心尽力地做得更完美，让我们做出的大法资料去救度更多的众生吧。个人体会，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2012年中秋，我老伴突然小便不适，接着就是便血，后来小腹下面还鼓起个包。我们悟到，一方面是师父在帮助调理身体，另一方面也许是旧势力钻了我们修炼中的空子，因此我们就整天的学法发正念，不承认旧势力对大法弟子身体的迫害， 大法弟子的一切都是由我们师父安排的，不允许旧势力干扰，旧势力没有资格干扰。期间家里人来干扰了，说这说那的都有。老伴的妹妹说可用车前草和玉米胡子泡茶喝，这又不是药，等于是喝茶叶水。我说这也不可以吧。后来他妹妹对我说，我三哥说了，有事就找你算账。当时我心里有点不稳了，隔了半天我主动给妹妹打电话，叫她陪我出去找车前草、玉米胡子。待我拿回家，老伴问这些是什么东西，我就告诉他是怎么回事。他坚定地说扔掉，这东西能比师父本领大吗？随即就把那些车前草、玉米胡子扔掉了。老伴儿就这一念，近20天的便携好了，小腹下面的包也没了。这就是信师信法带来的善果。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在这件事情上，我向内找，找到了我隐藏的很深的一连串的执着心，被情困扰，不能做到100%的信师信法。当听说一旦老伴有事儿，他家人要找我算账，心就动了，就去找什么车前草、玉米胡子去了，用人心来对待，做了不在法上的事。也说明我有怕承担责任的人心，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有保护自己的心等等私心。选自文章《修炼中的故事》。我把他们放下了，再不把他们当儿子，我也不把自己当老人，只把他们当成众生的一员。我对他们没有任何要求，只是做好自己。所以不管他们怎样对我，我的心都很平静。现在我每天都很忙，觉得时间越来越快，所以我谁也不想，他们叫我帮忙我就去，而且要做好。不让我帮忙，我也不打电话，心很静。其实我把心放下了，他们也不吵架了，即使吵也不打扰我了，也很少麻烦我，使我有更多的时间做大法的事，有更多的时间去救人。跳出人的情其实是很快乐的事，心里总是喜滋滋的，就连吃饭也发生了变化。我现在吃什么都行，什么时候吃都行，吃多也行，少也行，每天粗茶淡饭，填饱肚子就好，甚至忘了饭香，真是奇妙。我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是跟自己长期坚持学法、背法分不开的。遇到事就会想到师父讲过这方面的法，更重要的是师父的加持、点化和严格要求，过不去关就无路可走，就得改变自己。选自文章《转变观念，路越走越宽》。修炼的初期向内找，真是感觉到修炼是一种乐趣，身体发烧还乐呢，知道师父在给净化身体，只要向内找，身体和精神就会发生一个大的变化，循环往复。只要向内找，在修炼的路上真是挡不住，柳暗花明又一村。可是720以后就不一样了，师父对我们的要求高了，在否定旧势力、犯迫害救众生、去除党文化的同时修自己，必须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在和同修小 J 的间隔上自己急于过关，用人的办法赔礼道歉，用党文化的方式批评与自我批评，冠冕堂皇的却掩盖着实质的东西放不下，在党文化中泡着还不自知，固守着这个实质的东西，名利情怕被触及又意识不到。回首一看，这种状态持续这么长的时间真是可怕。这里边还包含着长期在党文化中形成的自我，浅显认为这就是向内找了，却坚守着固有的观念不放，还不知道是假修。选自文章《向内找》，在本质上真正的改变自己。得法修炼后，我身上发生了许多神奇的事。在我开始修炼3个月后，我出现严重病液反应，头痛、脚肿、肚子胀，肚子胀的就像9个月的孕妇一样。家里人不明白，不知道是宵夜净化身体，强行把我送到医院去治病。可是医院检查不出病来，给我拍片时医生说，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病人，身体检查是透明的，骨髓都是透明的， 还有猪主。我说我没有病，是我的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我话音刚落，就听到肚子哗的一声，我感觉肚子的水流下来了，也不知道肚子的水流到哪儿去了。我身上的衣裤都是干的，可肚子就瘪了。在场的人都惊呆了，包括医生、护士和家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医生和护士撩起我的衣服，摸我肚子，肚子也恢复了原样，正常了。这用现代的医学是无法解释的。选自文章《绝望中获新生》。同修说机子报废了，没用了。听他这么说，我心都凉了。1000多元呢，还没用到半年，这台机子根本就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这都是大法资源呢。我说既然这样给我吧，我拿回去死马当着活马医。就这样，我把机子搬回家来。回来后，我先在师父法相面前向师父讲了一下这台机子的情况，请师父加持，让这台机子恢复到最佳状态，发挥它的作用，配合我做好救人的事情。之后又回到打印机的旁边，和他说说心里话，请他自动恢复到最佳状态，和我一起做好救人的事情。说完后，直接把它连接到电脑上，开始打印，任何地方都没动，就是直接打印一张法轮大法好。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情，打印出来的法轮大法好和新机子比一点儿也不逊色，真是出奇的鲜艳夺目啊，真是太神奇了。谢谢师父，真的让这台没用多久就报废了的机子完全复活了。这机子复活后真的很好用，打一整天都不用洗一下，都很好。它已经是在超常发挥它的作用了。我每天都和它说话，像朋友那样和它交流，学法时都大声读，让它也同化大法。每天把它打理得干干净净，很清爽能干的样子，工作得很好。所以为了鼓励他，我答应把他复活后的经历发到明慧网上，鼓励同修们不要随便轻言放弃为正式大法效力的打印机。选自文章《复活的打印机》。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